长老说过，思维不净观的文具对治贪欲有效用。
是的，
你这个不一定是非要得禅定啊，也不一定要得味道地定。你把这个不净观的文具背下来，背下来你怎么常常这么思维，它就有作用，能对治贪心啊，这是有作用的。请示啊，请示范呢、啊？如何思维？以下为例啊，如何思维啊？就是把我刚才说了，就把文具背下来，按照那文具去思维，就是这样的。啊，当然你要愿意去看看史实什么样子也是可以啊。可是如果你是，你这个你是小小的程度。那么请老师讲一讲那个不净观的文具，也会能听懂，就这样思维也可以。下边说清欲相，对于清欲相啊，当起厌恶的清欲相，厌恶的清欲相的持续作意。是的，要相续的作意，不是一作意就结束了，不可以啊。有在取相是显现呢斑点的色，那就是他又轻又愚，他也是个丑陋的形象啊。这个而事相啊，在显现满是轻于舍的，是的，就是相似的轻于相。因为你内心里面想，事实上这里没有轻于的事情，你是或者是根据文具去思维轻于相。或者根据史看见的史实，然后思维清余相都可以，就是这样思维它就有作用。欲切实的论和大智的论都有谈到禅相嘛。这个欲切实的论，这个圣文帝有谈到禅相啊，这个大智的论禅波罗蜜也有谈到禅，谈到禅，但是大智论的禅波罗蜜那段解释和没有欲切实论说的详细，他说的略一点啊。要不以禅相入定，又怎样入定呢？你这个话说的，这个入定是根据所缘境，你的念这个所缘境。这个所缘境的相貌很分明地显现在心里面，你一直得注意这一点，它就慢慢会得定，是不是根据禅相得定的？禅相是因为你的你缘所缘境的时候，逐渐的有一点寂静的功夫，才现出禅相来。现出禅相啊，你还我这个意见是你不要管它，你还要注意所缘境。然后你才能得定。如果你注意禅相啊，你放弃了所缘境啊，我看你能得定吗？我看不能，我看是不能得定的啊。请问见到位的相貌是什么？是怎样？见到位的相貌，按小乘佛法来说呢，就是你先修什么陀的止，达到味道地定的程度，你要达到初禅更好。然后啊，你要修无我观，或者是修四念处都可以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应无常、观法无我，就这样思维。思维的时候啊，那么你断出了恶知了啊，身见皆取意啊，就是在这个舍受显示这里面不知道有我啊，记忆舍受显示也没有我，离舍受显示之外也没有我，你这时候认定这件事，肯定这件事是无我的。那么啊，还有一个戒禁取，戒禁取是外道的一些规矩，你都不承认那件事，那是不是能得圣道的。 你这个时候对于苦集灭道的道理完全没有疑惑，那么这就是见道的相貌。见道相貌，但是这个修到无我观的时候，舍我说，善爱行识我说，这里边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在修无我观的时候，你是在味道地定里修无我观的，不是散乱心，不是散乱心。味道地定这个有两个相貌，一个是这身体没有了，不感觉有身体的存在啊，犹如虚空啊，同时还有轻安若，有轻安若的相貌，还有身体不见的相貌。这两个相貌啊，有可能是不是同时的，也可能是同时，也可能不同时。这个你有了这个无这个身体的相貌，只是没有四大的身体，色相形式还是在的，但是没有这个四大的身体的时候，就感觉犹如虚空这个样子，这是一件事哈。第二呢，你在这个禅定里面观舍无恶无所，色相行识无恶无所啊，离开舍相识也没有恶所，这时候也是这个空的相貌，也是空的相貌，也是空的相貌。但是你在得圣道的时候呢，你那个时候就是心里面是没有相的，你那个观无恶的那个智慧那里边，那是没有舍受显示的相貌，也没有恶的相貌，而又是无分别的，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要是你在大乘佛法里边呢，修不是修小乘的观法，修这个大乘的观法，舍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他也是修无我观。即舍受显示不是我，离舍受显示也没有我，恶是不可得。那舍受显示还在呀、啊，但是舍是自性空，自性空的舍不可得；色相行识，识也是因缘有，也是自性空，自性空的识不可得。那这个地方就比小乘有点不同。从这个时候呢，到得圣道的时候，心里面是离一切相的，无分别相。那个小乘的出果，他心里也是离一切相，离一切相，但是他是假借味道地定的深空为方便，或者以无常为方便。但是大乘的是自性空，自性空里没有实受现实，在这里面寂静住。等到得圣道的时候，心能离一切相，无分别住。这个时候也是身见皆取一，都没有，没这件事。那么他是得圣道。但是在这楞伽经里面，你看到有得圣道的时候，十方诸佛都来现前，会现前的，有这件事，有这件事的。那要是说是你在修的时候啊，你没能够心没能离一切相，那不行，你还有的分别住，有分别，那还是没得圣道，就是没有具足见到的相貌，还没记住。另外呢，你不能够见到十方诸佛为你说法，不能。你看那五台山有个谢陀比丘，谢陀禅师，看他在这五台山那一段哈，就是文殊菩萨的感应录那一段里面提到这个谢陀比丘成圣道的那一段文啊，就是文殊菩萨接引他见圣道，他见圣道的时候，这十方诸佛现身。那么那一段文呢，和经书上的相合，也是相合的，是这样。所以是见到圣，这个请问见到位的相貌是怎样？就是这样子。和这个见到位的人，他只是没有恶见。没有恶所见，但是烦恼还是有一点，还是有贪心有嗔心的，还是有。但是他有圣道的智慧， 随时会调伏，不像我们凡夫没有圣道的智慧，烦恼起来也不能调伏，这个也不同。那这也就是见到以后的相貌，就是烦恼其实还会现行，但是能调伏，不会放纵烦恼，不会。这个解释。我这个问题都答复了，我可能有答不错的哈，请这个院长各位老师帮助我一下，要不要说错话，我改正过来啊。
你各位手上还有没有书面的资料，请传到前面来，往上传，都没有的话那个可以举手口头请问。把握机会，好，请传一下，后面有没有麦克风帮忙传一下。
长老学生传印在此，请教长老，那就是刚刚长老有提到是禅宗方面，那我们所知道说长老也研究过天台哈，那对天台也很了解，天台宗啊，那天台宗的主，
我不敢说了解，不敢。
长老客气，天台宗的话，除了是说智者大师、湛然大师之外，他们本身每一个人修的法门不一样的话，可不可以请长老就是稍微简略的，叙说这个天台宗祖师大的他们的修行方式？阿弥陀佛。
对不住，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能回答。
学生如月请教长老，就是说可不可以直接从慈悲观修止啊，因为像还是一定要之前要先修阿那波那，像阿那波那他修的话他也是有出入息嘛，那也是属于动的状态啊，
是。
那慈悲观的话他也是属于动的状态啊，
是。
那能不能从就是不要修阿那波那，直接修慈悲观然后到止的境界？
这个事是那样，因为自己的嗔心大嗔心重，常常的动嗔心，所以修慈悲观来调伏这个嗔心，目的是这样子。这个出入息是动，但是用出入息来调伏内心的散乱，是这个意思。调内心，你常念这个出入息的时候心里面不散乱，那么心里面是寂静。我们有散乱的是心里面浮动，现在不乱了，心里面寂静啊，或者寂静的程度由浅而深。这个喜虽然是动啊，但是你心不动，所以这还是可以这样学习的。愿意修慈悲观可以，目的就是调伏内心的嗔，叫他不要嗔怒，是这个意思。你常常修慈悲观呢，你再面对呀、这些是非烦恼的境界，你心里面不嗔，那就是有了成效，你没有白辛苦。修熟习观呢，心里面寂静住，那也就是你有了成果，而没有白辛苦。这个喜是动的，那是自然是这样，这是果报。你不可能叫他不要动，不可能是这样的。所以他虽然动，但是你假借他的入出息，心里面能进行入，那就是成功了。那就是这个法门是有作用的，是这个意思。
长老阿弥陀佛，学生是开心。我也有个问题，就是因为根据居士论的定义关于闻思修这定义那么 闻就是有闻之相哦，那么思就是有时有，有时没有。到修的时候跟禅定结合了，一位长老有告诉我们，就是说如果能够的话，会思维法义，然后呢，心静下来思维法义，意思就是说还有闻之相。那么在居士论来说，应该是还在闻所成慧那边。那不知道长老就是说怎么样子，就是说如果是比方说已经证得禅定的人哦，他是怎样子脱离这个闻之相哦，以便迈入修所成慧跟禅定结合呢？我们懂
啊，这闻是成慧，事是成慧，都有闻之相，是不是？你是这么说哈？
啊，对，居士论有谈到闻所成慧呢，是还有闻之相的，
是是。
那到修所成慧就没有闻之相？
修成慧对，可能没有闻之相，也可能有闻之相，也可能也可以无闻之相。但也可以有文字相，这个文字啊，是我们开发智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增上缘，所以我们也念他的恩德。当然文字对我们能帮助我们有智慧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等到这个修得成慧啊，什么时候他没有文字相呢？他是证悟第一谛的时候，是离一切相，不但是文字，其他的相都在心里面都无所有了。但没有真实的有圣道，有相似的离文之相。但你不断的用功，你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用功也不太难了，继续的努力，你就能真实的离一切相，也离一切分别。 那时候就证悟第一谛，就是见到了，是这样子。
长老阿弥陀佛，学生有幸在这里，一个问题请教长老就是如果其实没有理解错误的话，在紫光算运的时候哦，它只能够成就印，观也能够成就紫哦。那只能够成就这个观，那我们是可以知道问题不大。这关于这个观能够成就紫哦，是它有没有那种意味是说，在观的时候，比方说我们的紫只有精行定哦，就有那个那在观的，在升观的时候，他会不会把我们的止提升到初禅？
这个事
这样的一个，
这事是那样哈。因为你如理作意呢，能够消除自己的业障。我们一般说，我有点，我这个病痛很重，我有其他什么严重的困难，你要如理作意，就能解除这个问题，能解决这个问题。说修止观的时候，我能够帮助这个止，观能帮助止，观怎么能够帮助止呢？这个止啊，我们可说为什么我心里面不能定，就是有烦恼，就是需要分别呀、啊，有烦恼。你如理作意，能漂浮烦恼，能消除这个需要分别的烦恼。没有烦恼的时候，心就寂静如，所以观能够帮助止，是这么回事儿。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呀，我将办完一件事啊，心里面有很多的影像在我心里面，是因为我心不能寂静住，不能寂静住。你这时候你要想要静坐有困难，那怎么办？你修如理作意，你心金刚经的一段，或者解释密经一段，或者楞伽经一段，或者是大智度论这些、就是佛菩萨的法语，你背他一段，你这么思维一会儿，这一些影响都没有了。所以这样子呢，所以这个如理作意能帮助你的止，能帮助止，就是这样子。所以观能成就止，止也能成就观。因为止的时候你达到这个止，达到了回到地定，或者达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时候，这个定力特别强。定力强就是心力强，而这个心力强的时候，他观一切法空，那真就是能证悟第一谛。 所以得圣道的人呢，一定要有一点定，不然的话你很难证悟第一谛。所以这个能证悟第一谛，就是这个只能帮助你的智慧见第一谛，就是这么回事。而这个智慧呢，也能帮助定，帮助定，但是你要不学习经论呢，这个智慧不现前，那就不能帮助定。可是有的人他的定的善根强啊，他也虽然没有这个观，没有如理作意的帮助，但是他的定也能成就，也能有预定未到地定到所见四禅，也是能力。所以外道也可以得四禅八定，他没有佛法的智慧啊，但是他能成就，就是他定的善根强，所以能。但是因为没有慧，不能断烦恼，所以他要从那个非非想的又掉下来，还是这样子。
学生重返，请问长老一件事，就是《解深密经》里面他有讲到，要先请问那个菩萨他修止啊，修观嘛，但是他修止的时候是一定要还是从法义里面开始修？因为他《解深密经》里面他有讲菩萨从那个依法修圣摩他毗婆舍那，跟还有一个是没有依法修圣摩他毗婆舍那，然后他有分了别修毗婆舍那圣摩。别修跟总修跟无量修嘛，好像印象中的不是很清楚。对，他你但是无量修的话，他修一切法就是无自性嘛，所以他能够修一切法，是不是他菩萨他也是从法里面就开始修这个止这样子，我们懂。
我没有完全听明白。
不好意思，现在再重复一次，就是菩萨他修止啊，是不是不用那个直接从法义里面就可以修啊？
这个修止初开始的时候修止的，不是以第一谛为所缘境。初开始修止的时候，就是现前的地水火风做所缘境，比如初入席，这是一个四大，初入席就是风大嘛，就是地水火风嘛。用这个做所缘境，那么你有得到了一点定力，然后就是要是我佛教徒，那么你也可以修如理作意。如理作意一定先要文字啊，文思修啊，从文佛这个经律论里面的法语，用它来帮助我们去思维。但这个呢，就能够接触到第一谛。这个文思修的智慧才能接触到第一，而不是那个定，定是不能的。那么这个定的就是你刚才说法义哈，义法义。这个时候啊，因为你如理作义啊，就是由文思成慧得到的智慧，由思慧得到的智慧，就是说能思维这个第一的离一切相的境界。当然，这个不是真实的第一的。虽然不是真实的，但是超越了一般的虚妄分别。要是你有了奢摩陀啊，未到地定初禅二十三禅，这个有这样的奢摩陀了，然后你在定里面思维第一，那些还不是第一。虽然不是第一，可以不是一般的境界。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弃舍地水火风的所缘境，可以安住在这个修慧所思维的第一为所缘境，为所缘境那个第一是相似的，是和那个真实的第一是相似，不是真实的。虽然不真实，但是可以用这个做所缘境了。继续的修止修观，终究有一天真实的见着第一了，就成功了，是这样意思。这个直观的次第是这样，就是这样子。
阿弥陀佛，长老。学生丁贤想请教长老一个问题，就是说，《金刚经》上面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我想请问说，这个“住”是怎么解法？如果是“住”是解释不执着的说话， 为什么说我们在受定的时候啊，要有个所缘境？如果是所缘境，我们要依那个所缘境，这个是不是一个诸的问题？
是，要这个我们初开始也不可能安住在第一那里，我们连什么是第一都搞不清楚，所以这个不可能是那么高啊，就是普通的境界。比如说是我用水做所缘境，我的心就安住水这里，我用地水火风都可以做所缘境，这样的，这就是住。至于这《金刚经》说是这个不住舍生心，那个地方就是住舍生相位触法生心，就是我们现在人，我们不修圣道的人，我们是住舍生相位触法生心，就是住眼耳鼻舌身意一切法在这里虚妄分别，这叫住舍生相位触法生心。现在修学般若波罗蜜的时候，我这个用般若波罗蜜的智慧观舍生相位触法，都是毕竟空寂的，无有舍生相位触法可住了，就是不住舍生相位触法生心。前面是住舍生相位触法生心，现在观一切法空，心也都不可得的，所以不住舍生相位触法生心，是这个意思。这个住就是这样意思。当然也可以当个执着讲，我们都是执着舍生相位触法生心啊，生贪嗔痴的虚妄分别心。现在学习金刚般若的时候，观着一切法空了，没有舍生相位触法可执着，也没有舍生相位触法可以贪着，可以贪嗔痴的了，所以无住生心，就是这个意思。无住生心呢，这有两个，无住生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无不住舍生相位触法，住舍生住法生心，现在无住生心，也没有住也没有生心的事情，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就是得了圣道的圣者，他不住一些法都是不可得了，但是他还心里面还生出慈悲心，生出种种的清净心，咳咳，去宣扬佛法，广度众生，会有这个事情。那就是也可以这么说，无住而生心，你可以这么解释。那就是大菩萨了，从空出假，可以这么说。要是我们初开始学习圣道的人，不是，就是观一切法空，心里面离一切虚妄分别，远离一切虚妄分别，这叫无住生心，可以这么解释。
长老你好，学生如有，就是有几个问题啊，就是有关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于就是楞严经的问题。那因为楞严经好像在就是现在备受争议，那我不晓得说长老对楞严经的就是看法，因为它里面有在中国楞严经是算蛮重要的一部经典，就是楞严经
相当什么？
在中国的禅修里面，楞严经算作一部蛮重要的经典呐、啊。那它里面有就是有一些修行的法门。好，那就是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关于长老昨天有提到那个像水观，那水观它怎么转观呢？它如果说以水为所缘的话，那怎么就是转它的毗婆舍那是怎么就是怎么转观？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帮同学问，涅槃能不能为所缘境呢？
三个问题哈，第一个楞严经的问题哈，楞严经的问题，这个我讲过楞严经，我在香港的时候讲过楞严经的，我说一件事哈。我讲一个，举个例啊，看这件事。就是对楞严经非常的欢喜，所以也愿意学习，同时也愿意按照金刚经说耳根圆通去修。我遇见这么一个人，哎呀，我说好，你说一说我听听。他说他修耳根圆通，修得头昏脑胀。 丘的头疼，耳朵也不对劲啊，耳朵有本来耳朵都是正常的哈，这是因为修耳的耳根圆筒的耳朵就发声音耳鸣啊，就很多问题，但是不敢修了。他告诉我这件事，我说这句话你有什么感觉？这句话是我听到那个，他是个在家居士哈，我不要说名字，他这样修有这样的经验呢，他就放弃了。那么我说这句话 你有什么感觉？我说这件事你有什么感觉？你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他应该没有抓对方法，或者是经典里面的东西他并不了解。嘿，这是学生的感觉。
学生感觉啊，好，您坐好。你说他没了解这句话有问题，应该说不知道好，因为他了解的程度他没有当我们说，我们不知道他了解什么程度哈。还是这句话保留啊，其他的话你还有个不了解，还有什么问题？
是，那我的意思是，因为像说楞严经里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些像祖师们他修行，就是修行，他有照就是。就是照楞严经里面的修行方式去。
哪一位祖师照楞严经修的？
比如说像说
啊，
像长老昨天有提到像那个修水观的那个禅师
啊，这个说这个水观是用水做水源镜，用水做水源镜得定，是这个意思，不是楞严经说的和那说的不一样。说那个故事，那个法进禅师那个故事，楞严经说的不必灵切不出啊，说是必灵切不出，他白天啊入定，那么他有个沙弥，就看见屋子里面都是水，没有看见他师父在那里，他丢一个东西，等到也有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就和那个法进禅师那个故事相似啊，这个。并没有说用它来见第一义谛，不是这么讲的，不是这么意思哈。现在这样讲，我对楞严经，我是讲过，但是我后来呀，我对这件事不置可否。我有什么看法呢？这楞严经选25圆通，有文殊菩萨选圆通，选耳根第一。耳根就是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修耳根圆通，选这个是最第一。但是在我们中国佛教，自从楞严经来到中国以后，出现了楞严经以后，谁修耳根圆通成功了？我不知道。但是学习楞严经的也很多，香港有个楞严王啊，就是他讲楞严经，很多的在家居士，很多的出家法师啊，必修必修都跟他学楞严经。还有一件事呢，他学习啊，他讲的楞严经不知道讲多少遍了，那么学生给他记录下来，就是像慢慢就是变成了一个讲义了。原来讲义，这个通宵有一部，那个通宵有那一部，最后呢就归于这一个通宵来负责把它整理啊出版，但他还没出版，但这老法师圆寂了。圆寂以后呢，他就啊做个梦，梦见这老法师来叫他出版，就这个事情。要出版呢，那么他就想要把他整理的就要出版。别的同学说你整理的我们都不相信，这是老法师讲的吗？他不相信，那怎么办呢？他就不敢用老法师的名义，用他自己的名义出版。就是这在香港有这件事，有这件事。我从这个第一个我说刚才说的哈， 是文殊菩萨选圆通的时候，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最第一啊。但是说是自从楞严经出现在中国是唐中宗啊，唐中神龙元年啊，我说的对不对？出现在中国到现在，哪一位祖师是修耳根圆通成功的？我没有看见这个记录，没看见。这是一。那么现代的，就是我看见有一个居士，是不是今年头多少年？有个居士他修耳根圆通啊，他对楞严经欢喜啊，就是这样修，修的头昏脑胀，修的耳朵有声音，不敢再修了。那么从这我讲的是提出两件事哈，我对楞严经就放在那边，我再不学习。我再不学习，但是我感觉到还是有很多人欢喜，还是很多人欢喜的。那么另外呢，这个我们从这个龙树论啊，大智摩诃般若波罗蜜鸠摩罗什法师来到中国，翻译般若经，翻译大智的论来到中国。后来这个楞伽经来到中国也很早，还在达摩禅师之前，鸠摩罗什法师世卷楞伽鸠摩罗什翻译的，那么达摩禅师重视这一点，那么就叫这个教授这个圣慧可禅师学习楞伽经。楞伽经这个慧可禅师在那圣慧可禅师传上看，慧可禅师也是很了不起。他有一个什么事情？那天我说过啊，他被土匪砍掉他的胳膊，对，他因为修禅的话，他不感觉痛，他能忍。能引这件事，那看见这个人也是修行有的力量，这慧可禅师是有的力量的人，就是有道理的人。嗯、这个他是后来还是他的徒弟是他和天台宗的慧思禅师是谁，还有点关系，还有点关系的。人们这个从《大智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从《楞伽经》在中国。那么禅宗重视楞伽经，那么后来很三论宗的学者都重视摩诃般若波罗蜜和大智的论，从这个后来学习的人都是很多的。我们从天台宗的这个这些传记上看，在南药恒山啊，南药恒山有些法师啊，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背下来，也把法华经也背下来，这两部一天背一部，一天背一部，一天背法华经呢还能有剩余的时间，但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你一天背不完，所以就是这一天背完了法华经，也背多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剩下多少呢？第二天再背，就是两天呢，就是背着法华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样子用功。那么这个在其他的呀经论上，我都看是赞叹这个法门啊，唯识修习学，现在可以知道达摩禅师原来是唯识学者，但是禅宗自己呢从来没说这句话啊。禅宗后来的学者也有很多，但是他不继承了楞伽经的禅啊，道信禅师转变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后来转变为金刚经，就只是没有回头来再学习楞伽经，没有，没有这回事。我们不知道禅宗他们自己怎么解释这个事情，所以现在这楞严经呢，我们看不见谁学习这个法门成功，没看见，没看见这件事，没看见。这其中还有一件事，说缺水，我们这个饮这个水缺水，缺水怎么回事？我们在经论上怎么讲这件事？楞严经就提这件事，他说旱魃把这个云下雨这个拿这个大扇子把云扇跑了，不下雨，所以就缺水。所以这么讲，但是我们读这个玉缺师的论怎么讲？玉缺师的论说啊，是盗业偷盗的余报是缺水，是这么讲。他不说是旱魃拿个大扇子把云子扫跑了，再这么讲啊。那么从这里看呢， 那我感觉预学时论说的比较深刻一点，也深刻。我现在是那样哈，你说这个问题，就是楞严经的事儿，我以前是讲过啊，也是用过一点功，但是后来呢，我就丢在那里，我再不去读了，我没再读。我本身就是这么情形，就是这样的。要是从修止观这方面来说呢，也可以说它一大段。我们修这个修学习中观，也是修无我观的；学习唯识，也是修无我观的，也是这样的。修习中观呢，俄也是不可得，一切法也不可得；修唯识观也是俄不可得，一切法不可得。那这样俄不可得，法不可得，我们的贪嗔痴也自然就消除了，就可以得圣道。要是学习楞严经，楞严经是常住真心清净明体呀，就是这样的思想。这样你修止观的时候，我看这俄不可得很难。就是这个，我们说是未到地定吧，我在地定的时候现前的时候，我还不能说现前啊，就是由未到地定的现象出来，也就是说禅相出来，就是不见到这个身体，但是摄想行识还在。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感觉呢？就是一切法不可得，但是一念心还是湛然常住，就是这个感觉。你要修，只是修止不说修观的话，这个未到地定现前就是这种境界，就是这一念心呢明了寂静住，其他的都不可得，是这种境界。但是要是这个要是你修性空观，那么舍不可得，摄想行识也是不可得，唯识观也是这样子。那么这样子，无有啥法可得，俄不可得，一切法不可得，在这里得圣道。那要是你修常住真心呢，就是一切法不可得，这一念心的灵明的妙心圆满常住，就是这个境界。因为你自己静坐试试，你想一想，这样这俄能破掉吗？俄能不能破掉？这个法智能不能破掉？我看不能，我看很困难。你这个俄，那俄智也不能破掉，法智也不能破掉，那么你能断烦恼吗？俄不可，俄还在，你俄智还在，你能够无那个观无俄所得到的功德，你都不能成就，你这就是有问题，这真是有问题的。还有一个，也中国有个学者，这一叫什么名字？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他名字。他说呢，中国不是中国人造的，这个楞严经啊，楞严经不是中国人造的，他不是。他说是因为什么中国人不是中国人造呢？他是中国人的著作，都是薄薄的一本。你说是，就是易经啊，也不是那么多，这经都是薄薄的，不是那么多。楞严经那么多，所以不是中原造的。这是他这么讲，他这么讲啊。那么他承认是从印度翻译来的，但是另外也有人，因为这是有问题。但我没有再去进一步去研究这件事，我只是从修止观这方面来看呢。你修耳根圆通，你要随顺。也契合常住真心性净明体这方面，你恶智很难断，你不能断。你要是这个修这个中观论的性空观，也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性空观，修唯识呢，那就不同，就是恶不可得，一切法不可得，他都是这么讲。那这样恶不可得，法不可得，恶智也断了，法智也断了，反正那么就是可以得圣道。可以得圣道的，这情形不一样。我别的话我不想再说了，就这样。
长老还有第三个问题，
还有两个问题，你
涅槃啊，能不能以涅槃，就是我们修行，就是涅槃能不能作为所缘境
啊？以涅槃为所缘境，这是这样的啊。我初开始学习止观的人，当然这个是个凡夫，这也是凡夫，他没有成就圣人的无分别智，他没有见到那个第一谛。因为涅槃就是不生不灭，就是第一谛嘛。第一谛你没能够，你没有那个智慧，怎么能够圆到涅槃呢？所以不应该是说以涅槃为所缘境，这句话不合道理。只有你得到未到地定，你这个文殊修的会成就了住见地，住见地见第一地，那是可以这么说。初开始不可以这么讲的，初开始你这么讲，那是增上万嘛，这是不合道理。这是第二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
像就是像水观啊，修水观要他怎么
修水观？是以水为水缘境，就像我们用出入洗做水缘境，从这里得味道地定啊，得初禅、二禅、三禅。现在用水做水缘境，已复如是，从这里得这个欲界定，得味道地定，得舍戒四禅，是这个意思。是等到得了定以后，在定里边，那你另外有文殊修的智慧，就有毗卢舍那了，是这个意思。